那我们的杂含经，我们的课本是上到52页，对不对？那我们现在是看大正265经啊，这一部泡沫经。我们今天应该会看到有两部非常非常重要的经，慢慢来讲哈，因为这一部泡沫经在阿含经里面是非常有名的一部经，就是形容五蕴有五种譬喻。那在很多禅修的禅师的开示呢，都会运用到这五个譬喻。那在瑜伽师地论呢，也有非常周详的解释啊。所以啊，这部经在我们佛法里面呢，是相当有重要的一部经啊。好，那我们先来看这个经文的大意啊，看一下经文的重点。好，大家请翻开书本的52页啊。那这一部经，佛陀是在阿毗陀处恒河的旁边啊开示的啊。那当然就是佛陀很多开示呢，都是因为现场有怎么样的一种因缘啊，然后佛陀就用现实的一种举例，然后再结合法义，让大家比较好理解啊。那这几天啊，我在我昨天跟我们的住持在散步的时候呢，他也是因为他有在教成佛之道嘛啊，那所以呢，他就会跟我讨论一些内容。那有时候呢，我要让他快速的明白，我就会举例啊，会举一些例子。那因为阿含经有很多例子呢，所以我觉得你在上别的课的时候啊，都是非常好用的一种譬喻哈。譬喻让人家很容易理解，所以在杂含经呢，通常佛陀都会说智者以譬喻得解啊，有智慧的人啊，只要听譬喻就能够理解。那这里佛陀总共讲了5个譬喻啊，但是这一本书的段落啊，它的分法，就是第二个的譬喻呢，它切的不是很好哈，所以我待会会说从这里就是第二个譬喻哈，大家自己写啊，1、2、3、4、5，总共五蕴哈，有五个譬喻。好，那佛陀在恒河旁看到的就是有大水暴起，就是可能就是有下过雨嘛哈，所以雨冲刷得很快，然后呢就是因为水流得很快哈，所以就会冲击到一些不管是木头或者是一些角落呢啊，河旁呢就会激起很多巨沫，这个巨沫就是很多很多小泡，叫巨沫嘛哈，就好像我们洗衣服那个洗衣粉啊，放下去就有很多泡沫啊。那这一个是巨沫，那第二个呢是水泡，所以一个是很多很多小个的聚在一起的，第一个譬喻是很多很多小的聚在一起哈，所以叫聚沫。那佛陀说，如果眼睛明亮的人，就是形容有智慧的人，如果审地观察分别的话啊，那就知道呢这个聚沫啊哈，它是无所有的啊，没有坚实啊，没有坚固啊，所以知道这个聚沫呢，它是很快的就会灭去。那下一段呢，佛陀说这个就好像诸所有色，就是我们的色蕴啊，不管是过去、未来、现在、内外、粗细、好丑、远近啊，这11项我们过去已经讲过了哈，我就不重解。那色法啊，色蕴必须要观察周详的这11种方面。那比丘如果能够这样的审谛思维，它是没有坚固的话啊，没有实在性啊，那就要去对应啊我们前面所说过的这8种观啊，就是如病、如庸、如赤、如沙、无常、苦空、非我啊，总共是有8个啊。但是它这里的逗号逗的你算不出8个，但是你可以自己算哈，因为我们前面已经上过了。在巴利文呢，其实这个如啊， 这里的如呢，我们之前的补充讲义那边也有哈，它每一个如病、如痈、如刺、如痧，这个如呢，从巴利文来看呢，它就是 do 的意思。那这个 do 的意思呢，它其实不是好像哦，所以这个如病如痈哦，你不可以把它解释为好像病痛，好像痈疮。它这个如的意思不是哦，它在巴利文 do 的意思呢，是以病的角度来观察，以痈的角度来观察，以刺、以痧、以无常、苦空非我八个角度来观察色法，所以它八个都是有 do 的啊。大家可能不记得在哪里哈，我给大家看一下那个巴利文，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个其实我们有上过了的，只是我那时候没有跟大家提醒哈，大家可能没有留意到。大家翻开补充讲义的20页，因为这个是我们往下杂含经很多很多都会出现这八种观，那甚至于有比它更周详的的项目啊，但是都是如此的，在巴利文对应的经它都是什么什么道什么什么道这样。找到吗？补充讲义20页，大家看那个角柱九啊，你看那个粗体字 Anicca Do 有没有，然后我划线的地方就 Dukkha Do， 然后它每一个都有 Do， 你看一直到后面哈，第二行 Sunyata 还有 Anatta Do， 全部都有 Do。 那这个就第一个呢， Anicca 就是无常，无常，以无常的角度来观察啊，我们的五蕴。Dukkha Do， Dukkha 就是苦，以苦的角度来观察五蕴啊。那第二行的 Sunyata， Sunyata 就是空啊，以空的角度来观察。Anatta 就是无我啊，以无我的角度来观察。那后面那个 Yoniso Manasikara。那个 Yoniso Manasikara 就是如理作意，那这一种都是佛陀教导我们的如理作意啊。所以呢，你看这全部的这些名相，它后面都有一个提哦啊 ，do 就是以什么什么来观。所以我们的中文翻译啊，有时候会让人家错解，就是好像啊，如病好，我们好像把它可以把它解释为好像，实际上在巴利文它不是这样解的哦啊。所以呢，在杂含经，我们回到书本啊，我们回到课本52页这边来看的话，这八种观其实都是以这个方法来观察我们的色蕴，就可以知道色是没有坚实的。到这里就色蕴讲完了，可以吗 ？OK， 那接下去哈，诸比丘这个就是第二了。你就要把它切开哈，这一段，譬如大雨水泡一起一灭，有找到吗？这边开始就是受蕴，所以你要从诸比丘之前，你要把它切开啊，诸比丘这边你要把它切开，就是第二个譬喻了啊。那第二个譬喻就是讲受蕴啊，受蕴啊，水泡一起一灭就是生灭了哈，生灭。那有智慧的人审地观察等等相同的啊，那可以知道水泡都是没有坚实的啊。那下一段，诸比丘，诸所有受啊，所以你要把受圈起来，受啊圈起来，上面是色嘛哈，那下一段就是受啊圈起来，也是同样的观察这11相。那11相之后呢，他也是说就是要以病。以痈、以刺、以痧等等八种观来观察我们的受蕴，所以可以知道受是没有坚实的啊，受是没有坚实。我们待会在讲补充讲义的时候呢，我再举例给大家听哈。我们先把经文大意看一遍哈。那这个就是受蕴第二个譬喻，那第三个譬喻呢，就是最后一段开始哈。诸比丘，譬如春末夏初，无云无雨，日盛中时， 野马流动啊，这个就是阳焰啊，就春天的尾巴，春天夏天的开始啊，就是水蒸气很多了啦啊，那就会看到如野马流动啊，就远远看过去呢，水蒸气啊看起来好像是野马在奔腾一样啊。那这所以这里呢，它就有两种翻译哈。待会我们看应顺导师的解释呢，他就有解释，一种就翻成阳焰啊，一种就翻成野马，野马两种啊，两种翻译。这个就是响韵啊。好，我们看53页哈、啊，相同的我就不再念了哈、啊，相同的。所以大家看书本53页第三行。如是比丘诸所有想啊，所以这个是谈想运啊，所以你把想圈起来哈、啊。那其他都以此类推，都是一样的啊。好，我们看那、第三段，诸比丘譬如名目士夫啊，就有明眼人呐、啊，求坚固财啊，这个就是第四个譬喻啊，就是求那个很牢固的木材呀、啊。那拿了斧头啊，那到山林里面去找啊，那就看到一棵芭蕉树，非常的充直长长大，充直就是非常的均直，它长得非常的笔直啊。这个芭蕉树很大棵，那所以呢，他就把它的树根砍掉，然后呢再切断它的顶部啊。这个峰就是顶部的意思哈、啊，芭蕉树的顶部。那就是那些枝叶啦哈，然后叶叶刺薄剥啊，就是它的那个树干哈，一叶一叶的剥，剥了之后呢，才发现原来这个芭蕉树是没有的，是空心的啊。所以呢，这个就是芭蕉树的譬喻。那这个是譬喻响运啊，不是行运啊，行运啊，我们的行运啊。所以你看下一段呢、啊，佛陀说：“如是比丘，诸所有行。”啊，你把行圈起来啊，那这个就是行运啊，芭蕉树。第五个譬喻呢，就是最后一段，诸比丘，譬如幻师及幻师弟子，已失去道头，就是十字路口啊，那变化作很多，象兵、马兵、车兵、步兵这四种兵啊，那这个是魔术师啊，哈、啊。那这个是形容什么呢？我们的世运啊，所以你看倒数第二行，诸所有世，有没有啊？都是没有坚实的。所以这里你标一二三四五的话，就是总共有五个譬喻，有五个运啊。那看完之后呢，我们看课本的54页啊，我们看下一页哈、啊。那佛陀就总结上面的文义啊，色、受、想、行、识啊。那就佛陀就总结一个偈颂啊，那这个偈颂呢，其实是总结前面的文义啊，有些是相通的啊。观色如巨墨啊，你把色圈起来哈、啊；受如水上泡啊，受圈起来；想如春时烟啊，这春天的或者是夏天开始的这个阳焰啊，想圈起来。诸行如芭蕉，这个行圈起来；诸事法如幻啊，事圈起来；色受想行识啊，热种性尊说，这个热种性尊呢，就是我们的世尊啊，佛陀所说的法，就五蕴有五个譬喻。好，那后面呢，接着呢，那也许大家看到这里的时候呢，你会想说，哎，佛陀讲五蕴有五个譬喻哈。以前我也有想过一个问题，这些譬喻全部都是无所有不坚实嘛，那既然都是这样的话，那可不可以对调啊，你知道吗？就是譬喻可不可以对调哈，就是换来用啊。在别的经典哈是有的。在别的经典有时候它有几个譬喻呢，是出现在形容别的运，就是它可以错乱着用。不过这一部经它是有它特殊的意义的。我们待会看导师的解释呢，就是每一个譬喻呢跟每一个运是搭配，是有特殊含义的。好，我们继续看这个偈颂。 周匝地思维，非常周遍的周详的审地思维，正念善观察，有正念的来观察这个五蕴，无实不坚固，就是不坚固的，无有我所啊。于此苦蕴生大智分别说，这个大智当然就是佛陀咯啊，佛陀分别说这个苦蕴生啊，有种种的譬喻，离于三法者成为身为尘弃物，就成为什么呢？废弃的没有用的东西啊，离开三种法，那这三种法就是后面这三个受暖跟识这三个，受暖跟识啊，离此于身分勇气秋种间如目无事想啊，如果离开这三法，那我们的色身就好像回收物一样啊，没有东西没有用的了啊，就好像这个木头一样啊，没有心事，那不管你怎么打它都不会有感觉。所以这个受暖事呢，就是我们的命啊，我们一般说命根就是主要就是这三个啊，受暖事啊。此生常如是患为幼渔夫啊，就是为幼就是伪装啊，伪装的来欺骗凡夫啊，这个色身啊，其实它都是本来本质就是如此，但是它伪装着好像很坚固啊，很像你可以控制这样来诱惑渔夫，如刺如毒，如煞如毒刺，无有坚固者啊。比丘请休息观察此蕴身，昼夜常精勤正念，正智细念住。那正智就是正知啊，细念就是正念啊，就是正知正念而住，有为行常习。那这个有为的五蕴身心啊，那如果有正念正知的话，那观察它是无有坚实的，那它就可以明白有为法是。是终究有一天他就会常习，就是会止习，会消灭的啊，永得清凉处啊，才是真正得到解脱。所以佛陀讲这一部经透过这个五蕴啊来告诉我们，就是色身其实它是有为，没有办法常住的啊，但是没有办法常住，虽然道理知道啊，但是要怎么观呢啊，这个就没有经典本身没有很详细的说明啊。我们来看补充讲义啊，补充讲义我有引用瑜伽师地论的解释啊，瑜伽师地论的解释，大家请看26页。找到吗 ？OK， 好。那经文大意啊，就是先来看这个265经啊。经文大意就是：色如巨墨，受如水泡，想如野马，或者是羊雁啊，形如芭蕉，视如幻师啊，或者是魔术师啊。那如果我们白天夜晚专精修正念正知，就可以勤观五蕴，无有坚实啊。那瑜伽师地论卷86这里啊的解释呢，其实是蛮精要的，精要到就我查了所有的资料呢，都不知道他第一行这里标示的这15种相是哪15个。我查了很多资料哈，都没有人把它标出来是哪15个，因为它的文意不好计算是哪15个。它对应的段落呢，就是角注23啊，卷84这个比较详细的解释。但是角注23卷84这里也没有标出15个，也没有标出15个。所以这15种相呢，其实我看这些资料里面还没有。就是没有人把它算出来，不过可以知道一个就是大家的共识就是五蕴嘛哈，五蕴每一个有三种相，三五十五就是15种相， 但是要怎么算哈？我们来看内容你就知道，其实它有时候是很难算哈，哪十五个。好，那卷八十六呢，我们上面的文字啊，它提到说由十五种相绝了诸行，这个有为法它是迅速生灭的。那迅速生灭呢，能够让我们断除一切的行疑啊，就所有的这一些对有为法的愚痴啊。那这十五种是哪十五种呢？啊，它并没有标示啊，它就是五蕴啊。我们来看第一个，色犹如巨墨啊。他说：“水界所生故啊，无我是我而显现故，不住随欲而造作故啊。”这个有故的还好算，对不对？啊，一二三啊，这个就是满分啊，这个很容易算。但是你看下面哦，就没有了哦。你看受蕴哦，他说：“山和合生相似法，如云地与和合方便。”所以这个你就算不到了。你就算不到三个了啊，所以呢 我其实去找了一些资料，但是它就是没有标示出来啊。那也许有些人说那云地雨三个咯或许啊哈。那我们先来解一个一个一个一个来解啦哈。那水界所生，水界所生的意思是说我们的色法哈，我们的物质为什么说水界所生？就是我们的身体呢，在目前的医学科学来证明，就可以知道它就是 70% 是 水造成的嘛，哈，我们的身体，所以它是可以说是水界所生。它当然不能离开其他的 三界啦，哈，总之就是地水火风，以水为比较多啊。那第二呢，无我是我而显现，就是这个色蕴它其实也是如巨墨将生灭，没有坚固，但是无我啊，但是我们在我们的身心发生在我们的身心上的事实来看，它确实好像有一个我的显现啊，所以这个是第二种相啊。第三种相就是不住随意而造作故，这个不住随意而造作的意思就是它色法地水火风其实它是迅速生灭的，自己完全无法掌控，想不老不病其实是没有办法主宰的。那这个就是不住随意，就是我们没有办法随心所欲的控制我们的色法啊，因为它迅速生灭啊。所以我们对应角柱这边来看的话啊，角柱二十三啊，角柱二十三，色如巨墨，有找到吗？啊，你看他说速增减，就是迅速的生灭啊。啊，四大如泡沫啊，如巨墨，迅速的生灭。水界故啊，水界故，私饮食为水所生故啊，就是我们还要靠种种的我们的色法，还要靠这一些啊。饮食啊等等啊而生，不可柔柔故，两个字哦都读柔啊，这两个字呢我查了字典都是柔的意，都是读柔啊。那柔呢就是揉搓的意思，就是给它捏啊，你要捏成什么样子都可以，那这个是做不到的。他说我们的色法不是你能够主宰的啊，你要它长得漂亮呢，就这个在脸上呢给他捏一捏，他就想要你的形状，那不可能的事啊。所以色法它不是你要改变它就可以改变的我。那再来呢就是又实非具，是具显现啊。那色蕴啊，这些地水火风啊，它实际上啊，它不是真的有一个就是聚合而且不固而且是固定的形体啊。那但是我们凡夫呢都认为这个四大所组合聚集而有的这个形体呢是有一个有情的一合相的这样子的一种啊妄解啊，这一种理解啊，所以就会升起 有一个友情深这样子的错误的观念啊。实际上它只是很多细胞不断的刹那刹那在生命，所以我们现在的科学医学也都有证明嘛，我们的细胞是是迅速的在生灭的，只是它生灭的又很有定律，又很有规律啊，所以呢我们看起来它还是有一个有情相的存在啊，实际上它是在显微镜看的话它是很多很多生灭。所以我们如果说大家有看过显微镜的话，我们看过自己的皮肤啊，你把它放大的话就是有很多那些微细胞啊或者是什么，它是在生灭生灭的嘛啊。所以其实我们的肉体如果你有显微镜或者有天眼的那些人来看的话，其实一点都不可爱的啊，是因为我们肉眼嘛，而且又近视眼又老花眼，所以就看到有一个一合相的友情很可爱这样啊，这个就是凡夫就是这样嘛啊。所以这里呢所讲的一友情就是一个合相，一合相的友情相，你认为有一个实体的友情相。所以我们呢，不管是从年轻到老，我们对这个友情相都是很牢固的啊，所以就是不容易破除我见，就是因为这样啊。好，第二个受蕴啊，我们回到上面的文哈，受蕴，受玉炉浮泡啊，我们上面的卷八十六这边啊，受蕴如浮泡水泡。他说三合合生相似法啊，就是这个相似法当然就是受嘛啊，三合合而生的，有云地跟雨三种合合方便而有受的产生，而有这个水泡的产生，那这一个就没有办法算出三个了，对不对啊？那你们自己看要怎么标啦，如果你要标云地雨也可以啦你就标这三个。为什么我说不一定这三个呢？因为你看角柱哦，你看角柱的受蕴它不是只有三个而已哦。你看角柱二十三哦，受欲浮泡三合合生不久兼住相似法故，这个受蕴它是有三合合的法而生的。第一个是地，地就是根，我们的六根，云就是境界六境，雨就是世，就是六世，根境世和合。这雨下了之后呢，滴在地上的时候就会有碰触的时候有雨击啊，就是有雨水打到地上的这种打击的时候呢，它就会有触了之后才会升起水泡，水泡就是受。所以这个受呢，其实它是有很多因缘才出现的，然后它是迅速起泄，这个起泄就是生灭啊，不坚住故啊。所以呢，我们如果按照受蕴这边来看的话，就是大家平常我们在阿含经所看到的这一个次第啦，我们根境和合就是会产生事，对不对啊？产生事。那有了事之后呢，会生什么？处啊。那处之后，受。OK， 那这个就是一般我们看到的，它生起受的一种原因啊，诸缘而生啊。而且这个受呢，它是刹那刹那生灭的，非常的快速啊。我们一般人没有修学止观是看不到的。那我们先了解文义，待会我再跟大家举例子哈。好，这个是受蕴啊，受蕴。再来我们看想蕴啊，我们看上面的讲义上面啊，卷八十六的文啊，诸想同于养焰啊，这一句哈，于所知境能显能烧，能使迷乱相似法故。那这里要算三个相怎么算呢？能显能烧能使迷乱好啊，你们就这样写吧。 如果是这样算的话，是算得到有15个啊。嗯，好，那这个就是与所知境，就是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境界啊，哈，因为处过后就是会有想产生嘛，就是你处对境界的时候啊，会有受，受之后会有想，想就是对于我们的所知境，有能显能烧能使迷乱的想运，就是取向产生啊。那想如养焰啊，那这里的能显能烧是什么意思呢？那瑜伽师地论的解释是说，想呢就是它是一种取向嘛，对不对？但是我们通常呢，对我们所了解所知的这个境界取向之后呢，这个境界的这个概念法呢，有时候就会在内心里面燃烧自己，没有办法停止，所以它就是说能显现，然后能燃烧自己啊，然后能使迷乱，就是然后我们就看不到真实了，看不到真实。比如说啦哈，比如说我们想，我们的想运呢，其实它是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啊，我们的想运大部分都是概念法比较多的，概念法有没有？那这个概念法有时候它不是 真实的，但是我们因为取向之后啊，我们这个概念法认为它就是一定如此。那这概念法是什么呢？高跟矮，美跟丑，这种就叫概念，它是有比较才出来的嘛，这个就叫概念法，所以它不是真实的啊。比如说聪明跟愚笨，我问你，你怎么去判断聪明跟愚笨？你很难判断的，你知道吗？有些人也许他不会数学不好，诶，但是他的画画很好，你知道吗？所以你说他笨吗？他画得比你好，诶，你画得出来吗？所以呢，这个我觉得这个世间有很多我们的取向概念都是概念法比较多，在阿毗达摩也是这样分类啊，他说我们都是很多都是概念法，那形成很多我们的造作啊。所以我们比如说我们对一个人的概念，其实那一种影像也是啊，也不一定都是正确的啊，有时候是加了很多我们自己的主观意见进去啊，所以这个概念都不是真实的啊。但是这个概念呢，在我们修学止观里面哈，它很奇妙哦。修学止观，特别是修学禅定啊，它是要概念法的，它是要用概念法来成就禅定。就比如说，我观察我的呼吸啊，观察呼吸，你观察呼吸进出呢，它会有一个接触的点。那你如果说自己没有散乱，没有昏沉，这个点越来越明显的话，那这个点就变成你的概念法，就是你一坐下去那个点就很清楚，你也不会昏沉也不会掉觉，那这个就是概念法，你用概念法可以修学禅定，它是这样教啊。那如果是真实法的话，真实法就是你知道它的地水火风啊，或者是其他的心性说法，那这种真实法它就比较属于毗婆舍那观啊。所以概念法虽然是在我们生活来说它是会有很多相似法让我们产生烦恼，但是它也不是一无是处的啊。那我们来看角注的这个23啊，想运想同阳焰，有找到吗？飙动性故，就是它很迅速的升起跟泄落啊，叫飙动性。无量种相变异而生，就是我们的想运是很厉害的哈，无量种相啊，你看，令于所缘发颠倒故，你看我们可以想啊，想到呢升起很多颠倒，你看，所以我们很多人呢、啊、想到睡不着啊，想到自己呢都觉得哇，怎么心烦气躁，就是因为这一些种种相呢会让我们升起很多颠倒，然后它会转牛角尖，越转越深，就没有办法出来了啊。令其境界即显了故，我们还认为说哦，这个是真实的，我越想 越是真的，所以他就越追越深，然后他就这个概念法就影响他就越来越深了。由此分别男女等相成差别故，所以你看我们会有这十种相啊，生住灭男女啊等等的 这种相呢，其实都是想运而分别的啊。如果说我们修止观啊，破除了色法跟明法之后呢，破除色法明法之后，你看到有情众生啊，五蕴呢都是名色的和合而已，你看不到男跟女的分别的，看不到。不要说修毗婆舍那有这样子的功力哈，修禅定也有这样的功力。就是《清净道论》有举一个例子啊，他说修白骨观的人啊，修白骨观成就的有一个比丘啊，在《清净道论》，他成就了白骨观之后呢，他回到现实的生活，他只要稍微一作意哦，他看到的就是孤乳，就是白骨。我问大家，白骨能够分得到男的女的吗？就很难呐、啊，也许有一些形体可以分得到了，有一些部位哈、啊。但是如果说他已经不是那么完整的，或者是只剩下一些手臂的骨头，你根本分不出来的，除非你去检查 DNA 啊。那所以呢，其实，在禅定其实他也可以做得到这样子的能力啊。所以其实我们的想啊，有太多太多的库存啊，这种种无量相。所以我们如果说没有透过 Vipassana 的学习啊，修止观的学习，我们很多时候都被这个概念法套牢着自己，逃不出去啊。所以呢，我们会执着男性女性啊，其实就是想运来的，就是在想运这边产生的颠倒啊。好，再来呢，行运，他说诸行辟芭蕉柱，我们看卷86上面哈，好像芭蕉的柱啊，就是它的树干啊。沙迦耶见根本断故，多品自体因差别故。沙迦耶见就是我见、身见啊，大家比较容易理解，对不对啊？根本断故，那根本断的缘故，那除非我们有断除了哈，没有断除的话，其实我们还是会在这个行运的地方啊，就会有很多啊不善业的造作。那行运就是造作嘛哈，就是私心所造作善业恶业的地方，就是行运啊。多品字体因差别故，这里的多品字体啊，我觉得应该是各种心心所法，因为心心所法它有很多品类，有善恶不定片心所，就是它种类有很多啊。刹那量后时无暂停相似法故，就是我们的这些私心所带动的这一些心心所法呢，它也会刹那刹那生灭，没有暂时的停留的，它不断的变化啊。绝了诸行譬如芭蕉树柱啊，那这个就主要是，如果是行运来说，主要是私心所啊，私心所造作善业恶业的一个关键。那我们来看角柱23，行如芭蕉啊，行类芭蕉。如明眼人，这个就是圣弟子啊。明眼人是指圣弟子，利刀就是智慧啊，利刀就是智慧。进入森林啊，就是这个森林呢，就是指我们在五趣里面啊，我们的意念攀缘，所以就会有种种自性众苦差别同数法故。他意思应该是指说，我们就好像在五道里面轮回嘛哈，我们进入了五趣呢，就好像进入了一个森林一样啊，好像进入一个森林一样，然后我们到处攀援，就会升起很多众苦差别。因为树林里面啊，森林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树嘛啊，同树法故，就是它会有各种各样的树的形状形态啊，这种种的法。 那这个就好像我们进入了五趣的轮回那样啊。为取端直芭蕉柱，那为了要找到这个非常笔直的这个芭蕉树干呢，就好像有一个作者受者的我见啊，截其根，那截断它的根就是断我见，折其叶啊，树叶把它折掉，那这个就是尾细剪折，唯有种种失等诸行差别法故。折其叶就是他说我们就要去撕着他的私心所等等的这些心所，以私心所为主的其他的诸行造作啊，与其彼与其中都无惑者，就是啊，你审查之后呢，你发现呢，其实这个芭蕉柱啊，哈，你一片一片的剥开之后呢，它其实是没有坚实的啊。那何况坚实者，就是你找不到有一个长恒的真实我，作者受者啊，你找不到的啊。所以这个就是行运。那行运如芭蕉，就是我们把我们所有的心心所一个一个剖析的话呢，你会发现其实这个行运它也是不是真实的啊。那要观察到我们心心所法不是真实呢，其实我们在平常生活里面也可以学习观察的。因为行运呢，在我们的五蕴里面，如果大家有读过部派论书或者是唯识学啊，阿毗达摩的话，你会发现你会很容易明白，就是色蕴是物质，这个 没有问题，对不对？后面三个呢就是无色蕴，就是受想行识，受蕴就是受心所，想蕴就是想心所，识蕴就是我们的心王，对不对？那其他的心所全部放到行蕴，所以行运就是一个大杂烩，全部的善恶心所全部在行运里面啊。所以行运就是最多品类差别的地方啊，最多品类差别的地方。但是呢，造作的话是以私心所为带头的，私心所为带头啊。所以我们凡夫的私心所都是跟爱相应的，跟爱相应。所以即使我们想要造作善法，我要做布施，我们做布施也要有私心所推动我要去做布施，对不对？但是这一种凡夫的这一种推动呢，它还是有跟爱相应的这一种善行，只是说这一些善行呢，我们如果不断不断重复的做，它会慢慢削弱这一种爱跟无明啊，因为这一些善法它会慢慢削弱的，削弱它。所以在唯识学呢，色大圣论就称它为闻熏习的力量。闻熏习就是听闻佛法，然后的熏习呢，听闻佛法的熏习，它可以让我们转凡成圣。它色大圣论有一个观念，我经常很喜欢提的，就是他说我们的阿赖耶识啊，唯识嘛，这个就是我们的拉耶第八识啊，拉耶阿拉耶识啊，就是我们的心王啦啊，心识。那通常呢，我们说拉耶都是杂染的嘛，我们的心识凡夫都是杂染的，对不对？但是我们如果说我们有正闻熏习，我们有听闻佛法的正法的闻熏习的话，那这一种佛法，因为它是正法的熏习，它是清净法界等流的熏习，所以它熏来的时候呢，它会影响这个有漏的拉耶，所以它会有一种说法呢，在瑜伽师地论呢，他说这个无漏种子就是附在这一些地方，附在拉耶的旁边，所以他说附在拉耶的旁边。但是这个闻熏习它意思就是，如果我们把这些正法的，我们把正法的那些元素啊，我们把正法的元素慢慢的输进我们的拉耶的话啊，那不断的精进的闻熏习，那熏的越多，我们就可以改变它的性质， 这样可以吗？啊，所以我们如果懂得修布施、持戒、禅定，它就或者是八正三十七道品，或者是六度，它就是可以转变我们的赖耶啊。所以这个就是闻熏喜。所以我们的行运啊，虽然它是私心所主导的，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给它转换啊。修行的过程啊，经常都是会遇到一个问题的。那待会我再给大家举例子哈。我们先把这个先看完哈。好，我们再来看世运。世运，我们看上面的卷八十六啊。诸事方于幻世，有看到吗？我框框起来那个字啊，有找到吗？啊，世运好像幻世，这个方哦，就是比喻的意思，比喻这个方啊。这个瑜伽师地论呢是玄奘大师翻译的，大家留意一下哈，他用每一个呢都不一样的字。你看第一个哈，色犹如居摩，他用犹如；第二个呢，受呢，他说欲如。啊，欲落想呢同于行呢辟，他用一个字辟，然后呢诸事呢方啊方语。所以你看哦，这个文学好啊，文字的质量字库多啊，还可以每一个都用不一样的。其实它就是如嘛，就是如的意思啊。你看角柱也是这样的哦，啊，这个古代这个要求很完美哈，嗯。那世运呢？啊，卷八十六这里是提到说，有事啊，有取之事，就是我们的有取事，依世事住，发起种种自体随转相似法故，就是我们的有取事啊，就是我们取着为我的这个心事呢，住在哪里呢？住在世事住，就是色受想行，就是世事住。大家在四十柱那边写色受想行四个啊，我们的心事是住在这四个啊。换句话说，我们的心事啊，有取事在我们的五蕴身心里面有没有一个处所？你觉得有没有一个处所？没有，他住的地方就是色受想行，可以吗？啊，那发起种种自体随转相似法故，就是它会升起有很多认为是我的这种自体啊，随转啊。那我们来看角柱的话呢，角柱卷八十四呢，是如幻世啊，幻世呢就是浮行、非浮行跟不动行，就是浮业、非浮业跟不动业啊。福跟非福比较好明白，就是善跟恶。不动业就是禅定业啊，不动业就是禅定业啊。那幻世呢，就好像这几种造作这几种形式啊。那四渠道就是四事住啊，就是十字路口，就是指色受想行啊，这四事住啊，造作四种幻化事，如象马等。虽然是有种种的幻象可现啊，但是没有实体可言啊。那凡夫心事所造作的都是浮业、非浮业，还有不动业啊。那住于世事住啊，虽然有作者、受者的我相可见，但是没有真实的我性可得。这个我性呢，就是自性，就自性不可得。虽然是有我相可得，但是没有自性，又于室内隐其实性。我们的有取事啊，我们在我们的体内呢，它会隐藏起来，它这一种我见跟身见，外表表现出来的是不一样的啊，就是它会隐藏这一种萨迦耶见啊，那。这个就是我们有取事的可怕啊！好，那我们先绕过一次这个文义哦，待会下一堂课我再给大家做其他的补充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